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，
我是木桥。
在前两期节目里啊，木桥弟兄和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一首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， 上主作为何等奥秘。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时认识了这首诗歌的作者 William Cooper， 他是一位英国的牧师。之前呢，他因为性格上很容易忧郁，甚至一度想自杀，但是神却用他奇妙的作为不仅挽回了他的生命，而且还重用性格上面虽然有一些敏感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啊。那今天呢，木桥弟兄和我将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位云彩般的见证人。他呢有着和 William Cooper 类似的经历，也就是说他有一度也差点不想活了。
这是哪一位姊妹啊？
这一位姐妹呢是一个美国人，她的名字叫做 Pauline Hamilton， 但是她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韩婆婆。
那人家为什么会叫她是韩婆婆呢？因为她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啊，年纪比同学们年纪要大，社会经历也丰富，因此很多晚辈们
其实就是年纪比他小一点的同
学，年纪比较小的人就常常向他请教一些的问题，那么他也很恳切的回答，因此他就得了这个称号叫做婆婆。
木桥弟兄，你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叫什么吗？叫小姐姐
也可以这样说了。但 是所以社会背景时代不同，对于这个亲切的称呼就有点不一样。
是
在那个十八九世纪的时候，在学校里受到相当的尊重啊，当作长辈来看，虽然年纪没有差到那么多，但毕竟他是很有阅历的，所以人家就叫他婆婆，是表示非常亲切。
我想这个称呼重点不是在于她年纪大，而是代表她的那一份对人的关切，还有她的人生阅历和智慧，就像一位长辈一样，可以如沐春风哈。
对，
但是她的人生也曾经一度很糟糕哎。
是，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经历，她讲出的话就是很诚恳、很真实的。她也承认她过去以往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即便到了大学，她还是有点不太约束她自己的生活行为。
据说她从小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做医生嘛，哈。
对。
但是呢，她上学期间品行不佳，吸毒、酗酒，还被勒令退学。
是啊。
对。
也许她有一种名士派的那个作风。
哦，特立独行，很潮的一个女孩。
啊，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也不被学校所允许。
是，他出生在1914年，所以就是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。
是，
他从小出生的时候就是体弱多病。
对，
但是因为他父母都是非常爱主的父母，所以他妈妈曾经许愿，如果他长大了要把他献给神用。
是，
结果呢，就像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中品行不佳嘛，就是问题少年。而那个时候啊，他就染上了第二期的肺病，身体非常的孱弱，而这个时候就遇到了人生第一个打击。
是，
他的男朋友跟他说，那我们还是分手吧，你看你现在都病得快要死了。
是，
哇，我想对于在恋爱中的他来讲，这种话简直就是如一把刀一样刺进自己的心。
难怪他经过这样的挫折，再加上他被学校退学，都是对他的很严重的打击，因此他就失去了生活的盼望。那么他呢，开了个新的跑车，就是要往山下冲。可是呢，神的作为很奇妙了，当他车子快要到山边悬崖的时候呢，突然间车胎爆了。普通一般的老爷车才会爆车胎，他这个新的跑车结构是非常好的，竟然车胎就爆了，
那车就不能往前走了，
车子不能走了。这一声的爆炸声啊，就把他给震醒了，就有声音对他说，神会顾念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懂得把自己摆在
神
的手里。
是，
但是当他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也许又经过了很多的困难，可是最后他终于他愿意把自己献身给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就跟他明确的话就来了，你要刚强壮胆。 不是凭你的血气之勇，不是凭你的任意而为，在那里好像你很勇敢很敢做敢当的那个样子，其实不是，是神你依靠他，他就会帮助你，叫你刚强壮胆。
阿门。是的，所以振作起来之后呢，韩婆婆就韩宝莲姐妹，她就有了从主而来的新鲜的活力，她就再度入学攻读生理学博士学位。她在这个学业期间就开始了非常认真的一个学习，并且活跃于大学生的团契。她在此期间也开始阅读非常多的属灵书籍，在这个过程中就越发的有了一个心智，想成为宣教士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啊，病魔又来缠绕她，医生检查出她身体缺钙，那缺钙呢是一个顽疾，如果钙硬化就会危害生命。不过我们这个姐妹啊，她是一个性格外向而且不会被病痛所吓倒的这样一个姐妹，她没有一丝的恐惧，也没有悲伤和忧愁，她反而天天赞美主。她读的是那个博士学位吗？
对啊，
就是 PhD。
她很懂医学，她自己很懂学医的嘛。
对，是是是，她认为这个 PhD 啊，她认为是 Praising Daily 的缩写，就也就是说要凡事赞美主，天天赞美主。
对，
而且天父必定保守看顾，
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转换。这个动力哪里来呢？就是神 God moves、
嗯、
是神的作为让他能够转变、
嗯、哼，
成为在神手里所用的人。学业已经完成了之后呢，他就要全心全力的真正的走入服侍神的一个境界。除了在学校里、啊、接触一些人可以传一点福音呢、啊，但是更具体一点呢，是他想到了，特别是那些在美国之外的境地里面，还有很多的不认识神的，所以他就有一个负担了，他愿意到这些地方去，所以他就参加了中国内地会。那么这个内地会呢，是一个英国的戴德生弟兄他办的。
他去申请这个做宣教士的过程也一波三折，组委会啊首先拒绝了他，理由是他的学历太高了，而且又没有读过神学，不适合当宣教士。
是，
我估计会不会因为他是个姐妹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体条件不好嘛。
对对对。
但是呢，我们的韩姐妹她非常的不服气，她就评理争辩，然后终于就说服了办事处的主管批准她去中国受训。但是在去拿取这个健康证明的时候，曾经给他看诊告诉他他患缺钙症的这个医生啊，还吓了一跳，人家以为他早就被主接去了，没想到咱姐妹还活得好好的，就给他批准了这一个健康证明。所以1946年韩宝莲乘船到达了中国，而那一年他已经32岁了。
是是，
他在抵达中国的时候，他收到了母亲的家书，那妈妈给他写道，我怀你的时候啊，就曾经对主许过愿说，如果这个孩子是健康的，我不在乎这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你为中国工作。哇，这是他妈妈曾经的祷告。哎，
对对。
所以韩宝莲他就想到早年反叛的时候，他每一次看到他父母的房门关着，他就气得不得了，因为他特别讨厌爸妈为他祷告，他不想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当他已经站在了中国，他是那么甘心乐意去做宣教士的时候，他反而非常的感谢他的母亲为他的祷告。
所以这是一位虔诚的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。
是的，
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没希望了，从小的时候就给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够将来作为一个好的宣教士、嗯、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有见证的基督徒、
嗯、
可以到国外去传福音，见证基督的大能大爱。尽管他这样的祷告，可是呢，你看他后来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叛逆出来了，这种情况下他妈妈爸爸还祷告得下去吗？
我觉得换一般人心里该多痛苦 啊,
是 啊, 是啊，
就觉得为什么越祷告情况越糟。
就是是，所以这一位虔诚，我们说他虔诚就是因为他从不放弃，他对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愿，要为他的下一代在神面前积蓄的有侍奉、
嗯、
就像他的爸爸是牧师，在那里一生侍奉牧养神的教会，他也希望这个牧师的女儿也女成父业、
嗯、
也能够继续在侍奉神的道路上 做出个美好的见证。
嗯，
但是呢，我们说过了，他从前的这样的叛逆，甚至一度不想活了，
嗯，
而且还不只是一次。那我们不愿意强调太多的负面的东西了，就是说他在这种背景之下，他妈妈仍然继续了祷告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个虔诚的祷告。以前也念唱过一首诗歌，
Teach me to pray， 教我祷告，
教我祷告。那么这位姊妹是深深的知道，在神面前的祷告要恒切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的，就是我们不管为什么事祷告，你没有看到祷告的结果，你以为神隐藏不听了你的祷告，不，神一直在那里听。那么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表现我们的祷告是恒切的，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的话，有一天神一定会成全。
我看到这一段，就是尤其是他爸妈为他祷告，而他的女儿从一个特别叛逆到后来降服下来，来做宣教士的这一段经历，也再次印证了这一首诗歌上主作为何等奇妙。
对，
嗯，那我们可以快进，他在中国大陆服侍了4年，因为在1949到1950年的时候，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呢必须要撤出中国，所以韩宝莲也必须要先回到美国去等候下一步，所以他就回到了美国。那他回美国的过程中就有机会再见到自己年老的父亲，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，他爸爸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当我病得很重的时候，我求主让我再见你一次，感谢主他应允了我的祈求，那因此我也不再奢求了，我不能爱你胜过于爱主，我也不要你爱我胜过于爱主，如果前面的路开了，那么我希望你还是应该回去，回到神给你的禾场中去。所以韩宝莲他就顺服了主，和父亲回到了华人当中去宣教，他就去到了台湾。1952年3月的时候，他就去到了台湾，并且在当地的一所圣经学校任教。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健康又亮起了红灯，有2度进医院来动手术，他患上了急性的胃溃疡，整天呕吐，全身脱水，病情相当的危急，甚至一度医生暗示要准备后事。可是这个时候神又特别的眷顾我们的姐妹，她又一次的从死亡的边缘被拯救了过来。身体好了之后呢，她就在当地做很多的青年学生的团契工作，在学校校园里领很多的人来信主。而那个时候当地的学生啊，华人学生也亲切的称她为韩婆婆。
是，所以这位韩婆婆最终
真的是韩婆婆
了，达到了她的愿望，就是服侍主的愿望。
那接下来韩婆婆又经历了哪些奇妙的事呢？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中继续收听，看上帝作为何等奇妙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莫乔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
拜拜。No.